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唐朝不存在，宋朝800年，中共历史叙事正在被解构。第二个是香港高院审判智联会的政治影响。第三个是中国空军扩展亚洲影响力。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1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法广报道，香港已经解散的智联会以及智联会的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庆彤和两位副主席，一个是周庆彤，一个是何俊仁，8月21号在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法庭认为智联会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主张构成了以非法手段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控方指控四名被告在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9月8号期间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那么案件是今年1月在西九龙法院开审，何俊仁当庭认罪，李卓人和周庆彤不认罪。已经解散的智联会由香港破产管理署委派的律师代表出庭，同样不认罪。案件审理了22天之后，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8月21号在西九龙裁定智联会李卓人、周庆彤和何俊仁全部罪名成立。那么法庭将会把案件押后到8月28号听取辩方求情。法官说这项控罪分两个量级，两级量刑，一个是犯罪情节严重的，判5年以上10年以下监禁，情节较轻的，判5年以下监禁。那么案件是由三名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审理，三名法官在206页的判词中表示，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根本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推动结束中共领导可以被视为港区国安法第22条所说的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法庭同时承认李卓人、周庆彤没有提出具体如何结束中共执政地位，也没有提出执行计划或者时间表，但是法官认为并不足以排除刑事责任。控方指控的犯罪时间是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9月8号，也就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后到智联会停止运作的前夕。这份判决的重要性不只是智联会以及几名被告是否罪成，更在于香港法院如何界定港区国安法之下的政治表达以及颠覆犯罪之间的界限。李卓人和周庆彤已经被关押了4年11个月，但是两人出庭时神态自若，周庆彤还面带微笑，而李卓人则在宣布休庭后向旁听席微笑，并用手臂做出心形的手势。因为李卓人的太太邓燕娥到庭旁听。案件审判前，法庭外再次出现了大批社会人员有偿排队来占据旁听席的情况，香港政府就用这种方式来减少被告的支持者进入正庭的人数。那么香港司法机构8月20号表示，这次宣判开放一个正庭，7个延伸庭，总共容纳553人，那么其中香港媒体获得了71个名额。智联会2021年9月解散，但这次审判进一步的确定了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法院处理政治主张的法律边界。案件的核心从智联会过去做了什么，进一步的延伸到什么样的政治主张 会被认定为挑战中国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智联会案件因此不再只是一起针对已经解散组织的刑事案件，它成为香港未来的政治表达、政治组织和反对派活动的法律空间，这也是港区国安法破坏香港基本法的具体法律证据，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法律层面设置了一个政治禁区，香港公民自由在法律层面已经正式的终结。这是头条，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中国同济号科研船8月20号深夜再次进入台湾西部的敏感海域，这是同济号科研船今年5月以来第三次出现在相关海域。台湾海军署派出巡逻艇跟踪监视，并广播要求同济号离开。台湾海军署表示，同济号首先出现在澎湖群岛西北方向25海里，也就是46公里处。澎湖群岛位于台湾海峡，也是台湾重要的军事基地所在地。海军署随后派出一艘巡逻艇和同济号并行航行，并通过广播发出强烈警告，要求科研船离开相关海域。到了8月21号上午，同济号已经航行到了台湾小琉球西南偏西大概28海里，也就是52公里的位置，并继续向东南方向航行。台湾海巡署表示，将持续部署舰艇监视中国船只，维护台湾海域安全。中国科研船连续进入台湾周边敏感海域已经不是单次航线的事件啊。科研船虽然没有被发现进行设备的布放或者是拖曳作业，但是连续进入同一个区域，它本身正在增加台湾海峡执法和安全层面的摩擦。台湾方面把这类活动视为中国扩大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一部分。第三条新闻，法新社报道，太平洋11个岛国8月3号到14号展开了大规模的海上执法行动，打击非法捕捞。基里巴斯、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总共这些南太平洋国家啊，总共扣押或者押送4艘渔船到港口，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尼的渔船。太平洋岛国渔业局表示，这次行动覆盖28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那么各国执法人员登船检查了100多艘船只，4艘渔船因为涉嫌非法捕捞或者违反捕捞许可证规定被扣押或者是押送到港口。太平洋岛国周边海域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枪鱼渔场，全球大概有一半的金枪鱼来自这个地区。那么中国有规模最庞大的、全世界最大的远洋捕捞船队，中国企业目前和多个太平洋岛国经营这个渔业合资项目，所以中国已经成为当地远洋渔业的重要参与者。这不是中国渔船第一次在太平洋岛国水域被扣押。图瓦卢7月份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指这艘渔船在图瓦卢水域非法捕捞，并且在捕捞期间发送虚假的位置讯号。太平洋岛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渔业资源，他们主要是依靠出售捕捞许可证获得收入，但是他们只能处理 15% 的渔获，所以这些资源所有权和产业控制权之间的落差，也是太平洋岛国不断的加强海上执法、打击非法捕捞的一个背景。这些资源是他的，但是他能够处理的也就 15%。 这是第四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广西南宁市和贵港市8月21号公布台风美沙克的灾情，截止8月21号南宁和贵港总共有159人因灾死亡，10人失踪，160万人受灾。那么广西今年7月上旬受台风美沙克的吹袭，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南宁市因为水坝溃坝灾情最严重， 那么受灾人口有将近60万，有136人死亡，其中107人死于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溃坝的洪灾。那么贵港五个县市总共有107万人受灾，23人因灾死亡。那么南宁和贵港8月21号分别召开这个风灾后的这个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那么当地政府说救灾工作已经转入灾后恢复重建的阶段，南宁市要求在半年内基本恢复生产活动，生产生活秩序，一年左右完成灾后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包括修缮和重建受灾的住房，恢复基础设施，以及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这是第四。第五条新闻，中国国防部8月21号表示，中国空军和阿联酋空军将会在8月下旬到9月中旬在新疆和田进行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四次进行联合训练。那么中国国防部表示，这次训练将进行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和实兵混编演练，提升双方空军联合训练和协同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中国空军正在密集地和中东、东南亚国家进行联合训练。中国的空军和埃及的空军8月中旬到9月上旬在埃及举行联合训练，内容包括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和兵力运用等演练。这是中国空军和埃及空军第二次进行联合训练。那么中国空军和泰国空军联合训练是8月20号在泰国空军的乌龙基地结束。那么中国空军出动了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还有地面防空武器，和泰国空军混合编组进行联合防空和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训练。那么从阿联酋、埃及到泰国，中国空军近期连续的和外国空军进行联合训练，而且训练的内容已经从一般型的飞行交流扩大到制空作战、指挥推演和实兵混编。那么中国正在通过常态化的联合训练扩大和中东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同时提高中国在东南亚、中东的某种形式的军事存在。这是第六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原定建设120万套住房的时间表再次推迟。全国住房供应和可负担性委员会最新的预计，120万套住房要到2030年底才能够建成，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年半。澳大利亚政府5月份大幅的调整了房地产投资税税收政策，那么预算案公布当晚，这个购买所现有住房的投资者不能够再享受复扣税的优惠，同时政府也收紧了出售投资房产的资本利得税减免。那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把官方现金利率提高到 4.35%， 很高了啊。而伊朗战争又推高了燃料的价格，也进一步的增加了建筑和运输成本。澳大利亚住房部长表示，高利率是近期房地产市场低迷的主要原因。不过国家住房协议实施以来，澳大利亚新住房审批量增长 26%， 住房开工量增长 15%。 按照目前的进度，维多利亚州预计可以在2029年的12月完成目标。但是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预计要到2032年3月才能完成。所以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各个州和领地的住房审批量比去年增加了，提高住宅密度、释放土地以及投资基础设施等规划改革正在增加未来的住房供应。澳大利亚政府一方面想通过增加住房供应来解决住房危机，另外一方面呢，高利率和房地产投资政策的调整又在压制投资和建设，所以120万套住房目标再次推迟，它意味着澳大利亚住房供应短缺的问题 短期内很难得到缓解。第七条新闻 ,BBC 报道。日本政府8月21号对58岁的高见虚直执行死刑。这是日本一年多来第一次执行死刑，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第一次执行死刑。高见虚直2009年在大阪的一家弹珠游戏厅内泼洒汽油纵火，造成四名顾客和一名员工死亡。案件审理期间，辩方主张说高见虚直犯罪时有患有精神病，不过不应当承担完整的刑事责任。不过由六名裁判员和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不接受这个主张，所以2011年判这个高见虚直死刑。日本法务大臣平口博8月21号表示，政府经过慎重而充分的考虑之后下令执行死刑。这是日本继2025年6月处决推特杀手白石龙浩之后再次执行死刑。那白石龙浩是2017年杀害并肢解了9个人。警方是当年2017年10月在东京附近的这个坐监室调查一名失踪女性时发现了多名受害者的遗体。目前日本和美国是7国集团中2个保留死刑的国家。日本死刑通常采用绞刑，死刑犯一般在执行当天会接到通知。日本国内民调长期显示民众支持保留死刑，但人权组织批评日本长期单独关押死刑犯，以及在执行前几个小时通知死刑犯的制度缺乏透明度。第八条新闻 ,BBC 报道，哈利王子和梅根，他太太梅根2020年退出英国王室工作，移居到美国加州，他一度成为好莱坞最受追捧的名人。6年过去了，他们两位的商业影响力明显下降，现在准备返回英国。哈利和梅根当年说离开王室是为了获得经济独立，为了获得隐私还有他的自由。那他们决定定居加州蒙特西托而且很快获得了Spotify 和 Netflix 巨额的合同。Spotify 的协议据报道有2500万美元。Netflix 5年的协议有6000万到1亿美元。但是这个合作没有持续下去。梅根给 Spotify 制作了12季播客之后，双方在2023年就结束了合作。Netflix 长期合约后来用换了一个更小一点的合同。而梅根的生活方式节目叫爱梅根，播出2季之后结束。Netflix 今年也推出了梅根生活方式品牌 As Ever。那么哈利最成功的商业项目仍然跟英国王室有关，他的回忆录备胎。全球销量超过600万册，成为销售速度最快的非就是传记。那两个人最受关注的 Netflix 节目同样也是讲述他们自己和王室关系的纪录片，叫哈利和梅根。所以呢，这恰恰就暴露了哈利和梅根美国梦最大的困境。他们依靠王室的身份迅速地进入好莱坞，但离开王室之后，他们很难创造一个能够取代王室身份的商业品牌。名气帮助他们获得巨额的投资，但是没办法保证这些项目长期的成功。所以现在哈利和梅根准备返回英国。那6年的美国经历再次证明他可以离开王室，但是很难摆脱王室。王室的身份是他们当年想要逃离的约束，但是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商业资产。第九条新闻，中央社报道，香港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最新失业率上升到 8.4%， 达到2年来的最高水平，是香港整体失业率 3.7% 的2倍多。那过去2年， 香港20岁到29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 6.8% 到 8.4% 之间，现在是最高水平。香港劳工和福利局局长孙玉涵8月20号表示，香港经济持续扩张，可以为就业市场提供支持。不过应届毕业生和离校年轻人陆续进入就业市场，可能进一步的增加失业的压力。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8月20号宣布在北方四岛周边举行导弹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3号刚刚访问了折桌岛，日本政府随后提出抗议。那么日俄围绕着北方四岛的争议进一步的升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表示，部署在千岛群岛的堡垒岸舰导弹部队发射反舰导弹。俄罗斯2016年在折桌岛部署了堡垒导弹系统。2021年又在千岛列岛，这个叫松轮岛部署了这个堡垒岸舰导弹系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跟原来卖给中国的这个航母的名字一样，瓦良格号导弹驱逐舰同时也发射了反舰导弹。鄂木斯克号核潜艇也发射了巡航导弹。那么演习是模拟攻击敌方的舰艇。俄方表示，距离超过300公里的所有目标都全部被击中。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俄罗斯在北方四岛加强军事部署和日本立场相悖，日本无法接受。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以弗拉迪沃斯托克为基地，那八月份还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西北太平洋举行了超过13000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重点演练沿岸地区的防御，就防止日本统收复北方四岛。那么普京访问折桌岛以后，俄罗斯随即在北方四岛周边展示他的导弹打击能力，这不仅是强化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实际控制，也是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直接向高市政府展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控制能力。俄罗斯谁都不怕，就怕日本。第十一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艾伯塔省10月17号将举行公投，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艾伯塔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独立公投。那距离投票只剩下2个多月啊，支持独立和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开始集中力量动员选民。民调专家珍妮特·布朗表示，过去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结果变化不大，支持独立的人明显少于支持留在加拿大的人，只有 5% 到 8% 的选民没有明确的立场，这意味着双方现在争夺的重点已经不是改变选民立场，而是谁能够让更多的支持者出来投票。支持独立的让艾伯塔决定已经筹集了超过41.5万加元的资金，那么目前是筹款最多的第三方组织。那由于独立派在农村地区的支持率比较高，所以他们的重点是放在卡尔加里、埃德蒙顿等城市啊，准备安排车辆送支持者去投票。那另外一个独派组织叫艾伯塔繁荣项目，把重点转向催票，将会在全省进行集会，要求成员动员亲友和邻居参加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同样开始扩大组织，永远是加拿大人，这是一个组织，说他们已经有超过 1.8 万志愿者在全省活动。艾伯塔之声则通过广播广告、电话、电子邮件建立10万人的选民动员网络。那么目前民调仍然显示留在加拿大占明显的优势，但中立选民已经不到10%，所以艾伯塔独立公投最后阶段的胜负应该取决于双方动员能力，实际投票率 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是第十一、第十二条新闻。法广报道，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将会在11月28号举行，目前进入倒数100天。那么这次选举被视为赖清德政府第二个任期的期中考试，也是2028年总统立委大选的前哨战。那在六都选战当中，台北市、台中市选战目前是由国民党参选人啊，分别是连任的蒋万安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领先啊，领先的不多，但是有领先。台南市、高雄市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和立委赖瑞龙领先啊。那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差距。新北是今年民进党拼翻转的视线之一。那身为首都的台北市啊，重点是重点选战之一。民进党派谁呢？民进党派沈伯阳。沈伯阳8月20号选战倒数百日发布第一个形象视频。视频内容记录沈伯阳从小到大成长历程和从政后的理念。沈伯阳因为不在台北，所以他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台北人认识他。所以他向记者说，100天足以改变一座城市，目前持续提高，他的任务就是提高知名度。没有特效药，就是通过各种活动，让台北市民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到相信。另外他还提到，他说有些人啊，有些人讲的蒋万安了啊，已经把焦点放到08年总统大选的人选啊，他希望其他人讲的蒋万安，其他的这个参选市长的候选人应该把焦点放在地方市政的议题，比如民生啊、经济啊、儿童啊、长者啊、家长照顾啊、青年创业等等啊。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还有台北市长蒋万安，8月20号共同出席了一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活动，就是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啊。那外界就在猜啊，蓝营2028年总统大选的布局是不是就跟这个有关啊？所以沈伯阳就相当于叫点拨他一下啊，点拨他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一个很长的题目，叫唐朝不存在，宋朝800年，中共历史叙事正在被解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系列行动的其中一个部分啊。知乎有个作者叫蓝叶生，蓝叶生在5月11号在知乎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唐朝不存在，宋朝800年。这篇文章文章认为，中国现有的历史年代体系经过人为修改，唐朝的历史大量来自后世重新命名和拼接，而宋朝实际存在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正史的记载。那这个说法呢，首先他质疑文物的断代方式。文章指出，中国的博物馆和考古机构会根据既有的历史年代给出土文物命名，那一件公元七世纪到公元十世纪的文物，只要划入唐代，就会反过来为唐朝存在作为考古证据啊。他就把这个时间先划到唐代，然后就说啊，你看唐代有个文物啊，就这样啊，就解释这个啊。所以如果最初的历史年代划分有错误，那后来的考古发现可能就不断的强化这个错误。所以文章认为，唐朝确实存在过，但是规模有限啊，它只是一个西北规模有限的政权。那么后世把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历史人物和文化逐渐的纳入唐朝的叙事，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说的大唐帝国啊。那根据这个理论，文章就进一步的提出宋朝800年的判断啊。那文章的一个依据来自天文学， 根据北宋初年和南宋末年天文记录中的黄赤交角的变化，他推算两者之间实际上将相隔大概800年，而不是传统历史记载的300年。那么另外一个依据就是古钱币，北宋150年铸造了数量非常庞大的铜钱，同样差不多150年的南宋，它的钱币存世量只有北宋的1/20，北宋比它早，但是它的存世量比南宋要多20倍，大概就这个意思。那由此他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北宋真的只有150年，为什么他存世的铜钱这么多？那根据历史经济研究的估算，宋朝的经济规模和商业化程度非常高，甚至在一些指标上超过了几百年以后的明朝。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今天统计的宋朝150多年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可能来自几百年的长度啊，这几百年的积累，只是后来被压缩到了有年代的体系，现有的年代体系压缩到了150年，那不就经济体量就变得很大啊。文章还注意到唐宋的年号之间有一些相似的现象，比如说唐朝有建中啊，那宋朝有建中靖国啊，唐朝有大中啊，宋朝有大中祥符啊。他说这种现象被视为两个历史体系有可能发生重叠或者重新编排的线索。那么这套理论得出的判断就是，历史年代并不需要修改物理时间，只需要改变后人对某段时间的命名和政治归属就行了。谁掌握历史时期的命名权，谁就拥有历史的叙事权。不过呢，这套说法最大的问题也就恰恰出在这个地方啊，你钱币的数量也好，经济的规模也好，年号相似也好，还有就是单一的天文参数，都可以成为重新检查历史问题的线索，但是你不能直接证明这几百年的历史被人为的删除或者是移动。你要证明宋朝有800年，你必须同时解释中国连续保存的帝王纪年、支干纪年、天象记录、碑刻、墓志、地方文书，还有就是中国周边这些这个国家，比如说日本、朝鲜半岛、越南、中亚、伊斯兰世界留下的同一时期的记录，尤其是日食、月食、彗星等天文现象，它可能你可以通过现代天文学来反算当时的时间，但如果中国的历史年代整体被移动了几百年，那么大量的古代天象记录和现代计算的结果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系统性的错位。所以唐朝不存在，宋朝800年，目前它不是一个得到历史学或者是考古学证据支持的结论，它真正重要的是，它的真正提出的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是，历史叙事确实存在命名权，文物断代和历史解释也不能因为已经形成体系就免于被质疑，但是你从历史可能被修改进一步推导出唐代基本上不存在，宋朝存在了800年，它中间仍然缺少证据链啊。历史当然可以被篡改，但是证明历史被篡改不能只证明篡改是可能的啊，你必须找到不同的证据体系之间无法解释的系统性的矛盾，否则历史可能被篡改只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警告，它不能够证明某一套具体的历史已经被这样篡改了。那事实上呢，这件事情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啊，不是孤立的事件。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中，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历史观的翻转啊。那么一套围绕着明清两朝的新叙事在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快速的蔓延， 从悼念明朝到否定清朝，再把明朝夸张成为全球帝国，不是零星的历史八卦，它分成三个步骤啊。第一步就是悼明朝，从去年的上半年，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悼念明朝的情绪啊，年轻人这不是一个两个年轻人，是很多很多年轻人开始在这个明清一代的历史里面寻找当下困境的去替代羊，明朝就被塑造成为一个被外族入侵打断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是1644年那场变故，中国本来是可以走向另外一条历史道路啊。然后就开始这一波情绪本身还相对温和，它主要是停留在情绪层面啊，惋惜层面。但它接下来的反情绪是做铺垫啊，做心理铺垫。那既然明朝是被打断的黄金时代，那么打断它的清朝就自然成为需要清算的对象。第二步，1644史官。1644史官是从2025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啊，反清叙事啊，就从明朝的惋惜升级到了对清朝的清算啊。主要的推手是吃瓜盟主，吃瓜盟主这套叙事把它包装成1644史官啊，核心的论点集中在四条。第一个，清朝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第二条，清政府对汉人实施系统性的歧视政策。第三条，清朝销毁明朝的典籍。第四条，清朝直接导致中国近代的衰落。它延伸出来的定性就进一步的解释，清朝不是中华王朝，它是外族殖民政权。这个叙事和海外学界的新清史研究方向有一部分重叠，但是在中国网络传播的版本里，这个学术研究就被彻底压缩成了一个二元对立，清朝是外族殖民，汉朝是被殖民者。中国官方马上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年12月，浙江省委宣传部率先发文批判1644史官。到了今年3月，官方媒体发文说清朝不是历史替罪羊，要正确看待中华民文明演进的历程。然后中国的理论界开始就批判这个元清非中国论，来自日本军国主义留下的话术底库啊。那中国政府非常紧张，为什么？因为一旦元清非中国这套理论在民间坐实，那中共赖以论证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它整套历史叙事就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裂缝。如果元清都不算中国，那西藏啊，那新疆甚至内蒙你算啥？你这个疆域的正当性就动摇了。中共不承认二战的结果，中共对疆域的描述一直是自古以来，所以自古以来历史就变得很重要了。这就是中国官方反清这个潮流，对这个反清潮流这么激烈的真正的原因。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明朝统治全球。如果说反清是把清朝从中华正述里面剔除，那么今年年中出现的明朝统治全球论等于是把明朝一路夸张到极致。这套叙事主要在小红书抖音上快速的传播，它的逻辑就是明朝是全球帝国啊，明朝殖民过美洲、欧洲、非洲啊，郑和下西洋不是外交，是征服。当今许多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都源自明朝，甚至西方的文明就是明朝的分支。这套明朝全球论往往还和西方的唯史论绑定啊，那些主张什么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甚至古埃及文明都是伪造的，真实的世界就是明朝 主导全世界，那你就从岛民到反清，再到明朝全球论，这个叙事链条的极端化程度一步一步的推高。官方媒体今年7月开始密集的反击，把这套叙事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变种。那这历史虚无主义变种，从岛民、反清、明朝全球论，它表面上是三套不同的历史论述，它实际上是同一种情绪的三个出口。这什么情绪？就是当下对当下的不满投射到历史上，通过重塑历史来完成对现实的心理补偿。那现实的困境是经济下行，年轻人失业，社会流动性下降，国际环境恶化。现实的解释权在中共手里，中共不允许把这些困境归咎为政治路线，于是民间情绪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寻找出口，绕开当下去历史里找解释。这就是这三波历史观翻转的共同心理机制。反清把汉族当下的困境归咎为300年前的外族入侵，道明把被打断的历史，在被打断历史里想象另外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的中国，明朝全球论通过夸大过去的辉煌来对冲现实的失落。这三个方向不一样，但情绪来源是一样。那官方反应也分三个层次，中共官方对这三波历史观的翻转态度，它不是无差别打压，它是瞄准那个狠的。比如说道明朝不介入，反明朝开始出手，因为它已经威胁到它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明朝全球论官方全力以赴的反扑，历史虚无主义，各种帽子就来。那三层反应的差别恰好刻画出中共认可的历史叙事的边界。历史边界，边界是哪？中共认可的历史边界就是多民族国家不能碰，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正常互动不能被切断，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能被否定。这三条红线之内什么都可以讨论，但这三条红线一被触及，官方就开始介入。现在出现了第四波唐朝不存在的观点。对第四波历史观点的翻转，真正重要的地方，这四波下来重要的不是这个叙事有多么荒诞，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在2025年到2026年这个时间点，中国互联网上会同时出现这么多方向的完全不一样甚至彼此矛盾的极端的历史叙述。答案可能就是现实。当一个社会对现实问题的解释空间不断的被压缩，人们就开始向历史寻找解释空间，而现实讨论受到的限制越多，历史就越容易成为情绪和政治想象的替代品。年轻人不能够讨论房价、就业、收入分配跟政策路线，他们就退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领域，就是历史。在历史里面，他们可以宣泄对现实中无法宣泄的情绪，可以指责300年前的外族政权，可以代替不能指责的当代政权，就骂以前人没关系，他其实是想骂现在的人。所以可以想象，他可以想象一个跨全球、横跨全球的明朝帝国来代替现实中不断下降的国家和个人预期，他也可以把今天没办法解释的挫败感包装成一套关于历史被篡改、文明被窃取甚至民族被压榨的宏大叙事。所以这一波历史翻转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些说法有多少历史依据，而是它为什么突然拥有了这么大的社会市场。它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来的不是唐朝、明朝或清朝，而是现代中国人、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面对现实的无力感。所以有个结论叫历史越荒诞， 现实越沉重。但是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因为这种历史荒诞化对中共来说，它不只是年轻人在网上胡说八道，它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它开始拆解中共1949年以来建立的整套历史解释体系。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从来不只是建立在现实统治之上，它同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叙事，它的政权是建立在这个叙事之上的。这一套历史叙事从所谓的唯物史观出发，把中国历史解释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方向的连续的过程，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帝国主义入侵造成民族危机，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完成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就是他的历史叙事。所以在民族问题上，这套历史叙事又建立了另外一条连续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王朝共同推动中国的疆域形成，最终构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历史对中共来说从来不是过去史，历史本身就是现实政治合法性的一部分。也就是因为这样，中国互联网这些看起来荒诞的历史讨论，真正触碰的不只是某个朝代。如果唐朝不存在，如果宋朝可以突然变成800年，如果明朝可以被重新想象成为一个被后人抹去的全球帝国，如果清朝可以被定义为外来的殖民政权，那中共建立的历史连续性就开始出现，就开始瓦解崩塌。这些历史论述甚至不需要建立一套能够取代官方叙事的新历史就够了，只要不断的拆，把唐朝拆掉，把清朝拆掉，把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拆掉，把大一统拆掉，最后被拆解的就是从1949年以来中共建立的整个中国历史解释的框架。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荒谬化反而可能成为比普通历史争论更让中共害怕的事件。因为一个人他不需要相信唐朝宋八百年，也不需要相信他不需要相信宋朝八百年，也不需要相信唐朝不存在。只要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历史可能是假的，中共官方历史只是权力制造出来的一套叙事，那么真正受到冲击的就是官方解释历史的权威。所以中共警惕，为什么会警惕？这就警惕。统战部官方微信公众号8月17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批判什么呢？批判这个美国汉学界兴起的新清史。文章的题目叫《新清史为什么该打》，狠吧，就是要狠啊！这我们就报道过这件事情。文章说，新清史把清朝跟中国割裂，把边疆和内地对立，把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分立，严重侵蚀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等等啊。所谓新清史其实是90年代美国汉学界兴起的一套对清史的一个研究方法，就是把研究的视角从中国主体论上挪开啊。他就强调以清朝，以清统治者的满洲身份，清帝国在蒙古、在西藏、在新疆这些中亚地区不同的统治方法，以他清朝完整的帝国身份来看，跳脱中国历史叙事，他这不把中国给吓死了？因为他会产生政治冲击，因为新清史挑战的是传统的汉化和大一统的解释。所以新清史研究认为，清朝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王朝的更替，它同时是满洲统治者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在这个解释框架下，清朝 和中国它不是个重合的概念，这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如果清朝首先是个多民族的帝国，那么清朝控制新疆、西藏、蒙古和台湾的历史你该怎么解释啊？所以清帝国的疆域又怎么转化为现代中国的国家疆域，这不就出问题了吗？所以呢，中共不就吓死了吗？中国，所以中他叙事，所以中国官方说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朝控制的新疆、西藏、蒙古、台湾也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过程一部分，这是他的叙事。但是如果你承认新清史的逻辑，那中共的这套逻辑不就崩溃了吗？所以呢，对中共来说，如何解释清朝，它就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今天的中国是什么，中国的疆域从哪里来，新疆、西藏、蒙古、台湾为什么应该被纳入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里面。所以统战部转载这篇文章就特别大骂，破口大骂。所以这件事情，这就已经不是历史学术的争论，它更重要的是中共现在受到历史叙事的挑战，它不是一个方向，它是个很多个方向，有西方的学术界，有这个中国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身份进行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什么，所以这些历史很多他们的挑战，他的历史立场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但是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他们结果就是撞击了一个相同的东西，就是中共建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大一统的历史框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敏感啊，新清史为什么这么敏感。清史，中共在2002年启动了清史的编撰啊，搞了20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出版。这件事本身说明什么？今天对于中国来说，写一部清史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把历史资料整理出来的问题。它为什么？因为它怎么定义清朝，就意味着怎么定义现代中国。所以它到现在出不来，出不来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强调清朝是中国传统的王朝，那么现代中国继承清朝疆域就有一个完整的历史连续性。如果你强调清朝是满人建立的一个多民族帝国，那么帝国疆域和现代民族国家疆域之间的关系就要重新解释。如果进一步的接受汉民族主义者关于满清殖民的叙事，那就更完蛋。那官方建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就从另外一个方向就被重击了，打得他满地找牙现在。所以统战部公开提出新清史为什么该打，他真正要保卫的不是清朝，他保卫的是一套从古代中国到大统一的王朝到清朝疆域一直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延续性。因为对中共来说，谁拥有对清朝的解释权，谁就在解释新疆、西藏、蒙古、台湾为什么属于今天的中国。但实际上跟他有毛关系？继承清朝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国祚还在台湾。清朝的那些一整套的国家元素全在台湾。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网络上的历史荒诞化具有的真正的含义，真正的政治含义。所以年轻人可能只是在讨论唐朝到底存不存在，宋朝到底有没有800年，明朝是不是曾经统治了全世界。但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中共官方可以删除文章啊，封掉一个账号，也可以组织学者，中共那些御用学者来批判某一种历史的观点。但是这场争论真正争夺的从来不是300年前的清朝，也不是1000年前的唐宋，争夺的是今天中国国家疆域、民族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解释权。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就在这上面，他能不紧张吗？他紧张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中共建政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所以他的合法性就一直是不成立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这个题目有一点，我今天觉得我的稿子写的有点车轱辘话来回讲，因为太长了，所以难免会有点重复啊。但是还好，我觉得还好，整个的逻辑是周延的，会有一点点重复。我讲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发现有点重复，但是基本上没太大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关注啊，值得大家关注。那好的，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明谢 Alex， 谢谢 Alex， 米九啊，皮沙城，谢谢。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最受欢迎的老茶已经在清库存，应该有一个品种，有一两个品种已经没有了。很实惠的折扣啊，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的视频下方会有链接，我们的频道的首页也有链接，大家去看一下啊。好，那我们来互动啊。观点，我觉得有个悖论。中共长期教育大家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现在年轻人真的开始认为历史是权力制造的，中共反而受不了了。中共自己的历史观最终反噬了自己的历史叙事。说得好，对，中共天天说这一点，结果大家都不相信他。为啥？你自己说的呀啊。观点，这些人连表现对现状的不满也要用虚构的史观再套上民族主义的外衣，可怜可悲。有什么不满，我们来墙外说真心话就好了。如果非要用一个简称来形容他们，就二字患者。他在墙内讲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你就是不想他们讲呗。你到墙外讲你的，别人在墙内讲他的，为什么不行？对吗？你又不是中共，如果你是中共你才会不高兴，你不是中共有什么不高兴的？情况，中华民族一词是梁启超搞出来的，但梁启超又特别讨厌共产党，结果后来共产党拿中华民族来绑架中国人。有人就调侃说，梁启超要是看到自己创造的名词被共产党拿去这么用，估计现在做国也不想放过中共。中华民族其实中国其实是需要一个统称，这个倒是，这是梁启超发明这个词儿会被迅速的认可的原因，因为你需要有一个名词来概括，但是是不是概括成这样不知道啊，这就没有另外一个词跟他争夺。情绪，我发现跟大陆年轻人或者留学生聊天真的很累，张嘴就是大大，闭嘴就是帽子叔叔。说到台湾，这个时候突然又非常执着，非要加一个台湾省。最让我受不了就是一口一个贵圈真乱，一口一个资本，我听不下去，直接打断他们。那个王八蛋不叫大大，叫习近平，官场比贵圈更乱，你怎么不敢讨论？张嘴闭嘴资本，共产主义国家没有资本，只有白手套和周扒皮。怪不得年纪轻轻都涌去考公，就这还留学，美国把这些垃圾拒签了，全跑英国来了。怎么说呢，这是一种语言系统。毛主叔叔啊，小日子呀，这是一套语言系统。这套语言系统谁造出来的？中共造出来的，不是这些老百姓造出来的。中间有网信办，中间有一堆的人在造这些东西，这是中共最擅长的话术。所以呢，这些年轻人用这些话术不是他们认可，是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个就跟洗脑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些个体怎么说呢，当然一定是让人不快的， 这个话术，你面对这种话术肯定是不快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它其实背后就是中共的一种用心。情况刚刚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历史剧《江海潮生》，本身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官方历史叙事，电视剧以清末明初张謇为主角啊，张謇呢讲他在甲午战后弃政从商啊。央视对这部剧的定位非常明确，突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啊、强国富民和爱国企业家精神，把张的个人命运放进近代国家转型的宏大叙事中。观点关于这部《江海潮生》历史剧的出现，一定是中宣部精心策划的大戏。当现实中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信心和国家关系成为问题的时候，官方需要从历史中寻找一种安全的企业家模板，可以经商，可以发财，可以有企业家精神，但最终必须落到实业报国和国家叙事里。所以民间在借唐宋明清重新解释现实，官方同样也在借历史来解释现实。说得好，写得非常到位，这篇写得很到位。情况网上流传一张广州中级法院民事裁定书，传许老板被判无期后，恒大歌舞团女演员也收到通知，要求他们退还恒大挣到的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血汗挣来的钱为什么要退？要不你怎么会关注对吗？怎么退？凭什么让他退？这个逻辑上你信吗？我不相信。那能退多少钱？那围绕着许家印，围绕着许家印的钱，那都是以亿为单位的。这些歌舞团能有多少钱？情况今天北京市人社局、医保局、税务局发布2026年度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社保最低基数是7270，上限是36348。继上海之后，北京社保基数也上调了，企业和员工的负担又增加了。中间有两年大踏步的提高，然后就温水煮青蛙，每年加一点，每年加一点，基本上是这路子。情况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号在北京开幕，人形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引人注目。对于目前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水平，业内普遍认为大致相当于人类幼儿园到小学阶段。基本上可以忽略。为什么？差得远呢。都是骗钱的，基本上都是在骗钱。去炒他们股票的人，反正你们要小心一点就是了。宇树上市后市值一度超过4000亿，随后快速回落。宇树就是个骗子啊，就是个骗子啊，从头骗到尾啊，所以我就不念了。情况 B 站借古喻今的 AI 视频，我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写成了妖，播放量突破1000万。视频描述的是东汉兰台令史裴林时以妖案为镜，召见东汉末年民不聊生、官场失道，在乱力怪神中写下人间真情。视频最后裴林时自语，那天翻着满架旧简，我忽然有点害怕，怕后世读此书的人只看见了怪诞，没有看见苦难，只笑前人愚昧，不懂今人的无奈。写得真好啊。情况台湾经济部公布7月份外销订单797亿美元，创历史单月最高，同比增长62%啊。 OK， 与此同时台湾推出平日国内旅游补助， 九月起本地散客住宿每首日最高补助一千新台币，连住两天最高补助2500台币，另外还可以抽取1200元的生日住宿券。啊 ，OK。观点：中共就是卖地，鼓励房地产来收割老百姓，银行大力发放房贷，本身就是中共骗术的一部分。在德国申请房贷，银行要审核很多条件，申请人要有接近10年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足够的首付和稳定的工作合同，还要评估房产及其所在区域的升值空间以及房贷占收入的比例，确保还贷不会出现严重，还贷不会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就确认申请人有足够的偿还能力，银行风险可控，才会批准贷款。中国的银行根本不会这么严格的审核。大家知道什么叫东南亚办证集团吗？东南亚办证集团就是你需要任何的证明证件都可以交给东南亚办证集团去办，所以中国的审核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从中共开始造假，中国全社会都在造假，从里到外，从上到下，边边角角没有地方。什么叫萝卜章？什么叫萝卜章知道吗？用萝卜刻的章都管用。所以在中国你没有一样东西是可靠的，为啥？都在造假啊！最可怕的就是你住的房子也在造假，所以大家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啊。明谢 Kenneth 气，谢谢。那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店看看还有哪些茶叶还在，好吗？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